喷彩之音，服务源于聆听。各位尊敬的奉献者，大家早晨好。今天是2017年7月9日，星期日。我们今天又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深爱着我们以及我们深爱着的阿叔 Krishna Baladev Prabhu， 为我们继续讲述今天的盛典博扎瓦坛的早课。敬请聆听。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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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continue reading from Srimad Bhagavatam. This is the second canto, third chapter, Pure Devotional Service, The Changing Heart.Today, text number 24.
我们今天继续阅读圣典博迦瓦坛的第二篇第三章，纯粹的奉爱服务，内心的变化。我们今天要阅读的诗节是第24诗节。
Tad Ashmasaram
Ashmasaram
Hridayam
Hridayam
Batedam
Batedam
TadashmaTadashma saram hridayam batedam.
Tadashma saram hridayam batedam.
Yat.
Yat.
Kriyamanair.
Kriyamanair.
Harinama.
Harinama.
Gyeya.
Deya.
Yat kriyamanair harinama deya.
Yat kriyamanair harinama deya.
Na Vikriyetata
Vikriyetata
Yada Vikaro Na Vikriyetata Yada Vikaro
Na Vikriyetata Yada Vikaro Netre
Jalam
Gatram
Ruheshu Harsha Netre Jalam Gatra Ruheshu Harsha
Netre Jalam Gatra Ruheshu Harsha
Tadashma Saram Hridayam Batedam
Tadasam Saram Hridayam Batedam
Yad Kriyamanair Harinam Adeya
Yada Grihaya Namna Harinama Virya
Navikriyatata Yada Vikaro
Navikriyatata Yada Vikaro
Netre Jalam Gatra Ruheshu Harsha
Netre Jalam Gatra Ruheshu Harsha
Okay, word for word.
Tat.Na
Ashmasaram
钻石心肠
Hridayam
心
Bataidam
肯定是
Yat
Na
Kriyamanane
尽管吟诵吟唱
Harinama
至尊主的圣名
Deye
专心的
Na
进步
Vikriyeta
改变
Ata
因此
Yada
当时
Vikara
反应
Netre
眼里
Jalam
Jalam, 泪水
Gatra Ruheshu,
毛孔
Harsha,
无罪无痴情感的爆发
Translation and Purport by His Divine Grace Srila Prabhupada
译文和要旨由 Srila Prabhupada 提供译文在专注的吟诵吟唱至尊主的圣名时尽管表现出泪如泉涌 毛发直竖等如醉如痴的真相，但心却没有改变，那么这颗心无疑是刚铸的。要旨，我们应该留意到，在第二篇的第三章中介绍了循序渐进的奉爱服务的程序。第一章中强调奉爱服务程序中的第一个步骤，聆听和吟诵吟唱，可以使人培养神意识，并且给初学者推荐了人格守神巨大的宇宙形象的概念。神的能量在物质世界里所展示的这种巨大宇宙形象概念，可以灵性化人的心念和感官，使人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至尊者主 Vishnu 的身上。主 Vishnu 以超灵的形式处在每一个生物体的心中，处在物质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中。五种崇拜体系 Pancha Upasana 中为普通人推荐的五种心态，也是为了让人通过崇拜火、电、太阳、生物的聚集体、主希望等比自己强的形式展现的能量或人物，逐渐达到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主 Vishnu 的部分代表超灵身上的目的。第二章中的生物体，第二章中生动地描述了上述这一切。第三章中则指示人在真正达到崇拜 Vishnu 做纯粹奉爱服务的阶段后，该如何继续的进步。在这节诗里指出，在崇拜 Vishnu 的成熟阶段，人的心该有所转变。整个灵性文化的目的在于改变人的内心，重建他与至尊主的永恒关系，恢复他作为至尊主仆人的永恒原本状态。随着做奉爱服务不断取得进步，人就会越来越不执着由主宰世界的错误想法所引致的物质感官享乐，相反越来越想为至尊主做爱心服务，从而反映出内心的变化。现在这节诗里强调了心念这一所有肢体活动的动力，以及与之有关的由眼睛、耳朵、鼻子、手、腿所有肢体从事的规定的奉爱服务 Vidhi Bhakti。 人只要做规定的奉爱服务，内心就一定会改变，而这种改变一定会展现出来。如果一个人做服务但内心根本没有变化，那么他的心就被认为肯定是刚铸的，因为就连吟诵吟唱至尊主的圣名都不能使其融化。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聆听和吟诵吟唱是最基本的奉爱服务，如果方法得当，就会随之出现热泪盈眶、毛发直竖等如醉如痴的真相，这些都是做奉爱服务的自然结果，是奉爱服务的巴瓦阶段出现的初始真相。奉爱服务的巴瓦阶段是人达到爱守神 Prima 这一完美境界的阶段。如果在不断的聆听和吟诵吟唱至尊主的圣名之后仍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冒犯圣名就是我们唯一要考虑的造成毫无反应的原因了。这是Goswami 论中的意见。在吟诵吟唱至尊主圣名的初期，奉献者如果不小心避免对圣名的十种冒犯，就肯定不会有因为感到与至尊分离而出现的热泪盈眶和毛发直竖的真相。做奉爱服务到巴瓦阶段的时候， 会出现八种超然的真相，它们分别是发呆、流汗、毛发直竖、声音哽咽、颤抖、肤色苍白、热泪盈眶，以及最后因全神贯注而出现的恍惚状态。在圣 Rupa Goswami 所撰写的《奉爱服务的纯粹甘露之阳》的概要《奉爱的服务》一书中，不但解释了上述这些真相，而且还生动地描述了在奉爱服务中他所持久或短暂的超然真相。就有关人在奉爱服务的巴瓦阶段所出现的真相这方面，圣 Vishwanath Chakravarti Thakur 强烈地批判了有些狂妄的初学者，为了得到廉价的赞扬而模仿上述真相的做法。除了 Vishwanath Chakravarti Thakur， 圣 Rupa Goswami 也痛斥了那些人。世俗的奉献者有时会模仿上述那八种真相，但人一旦看到那些假奉献者沉溺于那么多被禁止的活动时，就会立刻觉察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相是假的。人即使用一些奉献者特有的真相装扮自己，但如果沉溺于抽烟、喝酒或从事非法性行为，就不可能有上述那些如醉如痴、欣喜若狂的真相。可有时，我们看到有些人故意去模仿出这些真相，为此，圣 Vishwanath Chakravarti Thakur 谴责那些模仿者是铁石心肠的人。那些人有时受到影子般的超然真相的影响，但如果他们仍不改掉经典禁止的那些习性，就没有希望获得超然的觉悟。主 Chaitanya 在Godavari 河岸上与圣 Ramananda Roy 相见时，所有这些真相就像一涌而出地展现了出来。但因为当时有些追随 Ramananda Roy 的非奉献者Brahmana 婆罗门也在场，如 Chaitanya 抑制着不让这些真相展现出来。所以有时环境使然，我们甚至在一流的奉献者身上也看不到这些真相。因此，人真正处在稳定的巴瓦阶段时，无疑会表现为不再有物质欲望、shanti， 抓紧每分每秒为至尊主做超然的爱心服务 avyata kalatvam， 永恒的《三藏经》中中篇23章的第18至第19节，始终渴望赞美至尊主。《Chaitanya Charitamrita》中篇23章32节，向往居住在至尊主从事过娱乐活动的地方，对物质快乐不屑一顾，而且从不骄傲。发展出所有这些超然品德的人，真正达到了巴瓦的阶段。这样的奉献者不同于那些铁石心肠的模仿者或世俗的奉献者。总而言之，进步的奉献者在完全没有冒犯的情况下吟诵吟唱至尊主的圣名，而且友好地对待每一个生物体，因此就能真正品尝到赞美至尊主的超然滋味。这种觉悟的结果，以上述提到的不再有任何物质欲望等表现出来。初学者因此处在奉爱服务的初级层面，所以常常嫉妒并因而不追随灵性导师 Acharya， 自己发明出一套方法。正因为如此，即使他们表现为一直不断地吟诵吟唱至尊主的圣名， 也品尝不到圣灵的超然滋味，所以热泪盈眶、颤抖、流汗或昏过去等表演是受到谴责的。然而他们可以通过以至尊主的纯粹奉献者的接触纠正这些坏习惯，否则他们的心肠会继续的硬下去，不适合接受任何的治疗。要在重返家园、回归守神的路途上一直不断的向前迈进，就必须要依靠觉悟了自我的奉献者按启示经典的训示所给予的指导。译文：在专注的吟诵吟唱至尊主的圣名时，尽管显现出泪如泉涌、毛发直竖等如醉如痴的征象，但心却没有改变，那么这颗心无疑是铁铸的，无疑是刚铸的。
Om Agnati Mirandasya Gyananjana Shalakaya Shakshur Militam J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Nama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estaya Bhutale Shrimati Bhakti Vedanta Swami Tinamine Namaste Saraswati Deve Gauravani Prasharine Nirvishesha Shunavadi Pashatade Shatarine Shri Chaitanya Mano Bhishtam St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 kadamayam dadati svapadantikam Vanchakaupattarubhyaccha kripa sindubhyahe vacha Patitanam bh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 Jaya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radara Shri Vasari Gaura Bhakta Vr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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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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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So as Srila Prabhupada mention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urport, he gives a brief outline of this first, these three chapters of the second canto,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second canto.
这一篇里面的前面的三个章节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
So remember, the first chapter was the first stage of God realization.
那我们还记得第一个章节里面就讲到了对于神的觉悟的第一个阶段。
And there already, Sutta Goswami delineates the first steps in devotional service by the process of hearing and chanting.
对呢，这个Shukadeva Goswami 他已经就讲述了，那么这个在获得神觉的第一个阶段，他就是应该是依靠聆听和唱诵的。
And then in order to help the beginners who have a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the form of the Lord, In order to help them, h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form of the Lord.
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神的这个初学者，由于他很难去理解这个神的这个形象，所以说呢，他就介绍了这个神的宇宙形象，然后去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接近神。
And then in the second chapter l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ce of the Supreme Lord in the heart as the super soul.
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理解了在心中的至尊主，实际上就是超灵。
And this chapter, in this chapter, is mainly speaking about the change of heart.
那么在这一章节里面呢，主要讲述的就是内心的转变。
So by negative statements, Shonaka Rishi has been explaining how we actually should engage everything we have, our heads, our hands, our words, whatever we have to use in Krishna's service, otherwise those things are useless.
所以呢 ,Shonaka Rishi 他就用一种否定句的陈述方式来告诉我们 应该把身体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头、我们的臂膀、我们的手、我们的腿、我们的脚，各个方面都用作对至尊主的服务上，否则他们是无用的。
Because the whole aim of human life is to engage in the process of devotional service.
因为人的生命形式的所有的目标都展现于是要对主去做奉献服务的。
Because that's 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every individual soul,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Lord, is eternal servant of the Lord.
因为每一个灵魂它固定的这个位置，它就是至尊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至尊主永恒的仆人。
This is our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but why we are not situated in this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Why we are not all acting as pure devotees of Krishna?
那但是这个本来呢，就是我们最原定的这么一个处在位置的处在。但是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在这个原本的这个位置上待着，而不去为至尊主做纯粹的奉献服务呢？
Why is not everybody happily engaged in devotional service if this is 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every individual soul?
如果这个要是每一个个体灵魂它本身就应该固定的位置、固定的职责的话，那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魂都在很快乐的为至尊主做奉献服务呢？
Why serious practicing devotees is a minority in the world's population?
而且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很认真的修习奉献的服务呢？
Sometimes beginners they think about this and they say, well,if it's such an important, Krishna consciousness is such an important thing for, we are all meant to be Krishna conscious, why not so many people are practicing it?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作为一个初习者，他就会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去修习 Krishna 知觉的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都如此的重要，但是为什么却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人在去修习这件事情呢？
So here, in this chapter, explain about importance of engaging all our activities, everything we have, all our senses, engage everything in devotional service to Krishna.
那在今天这个章节里面呢，就讲述了，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感官以及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致力在对主Krishna 做奉献服务这件事情上是多么的重要。
If you don't do so, then we will be in trouble.
因为如果要是不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就会陷于麻烦之中。
It means our hearts will never change.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心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
Our hearts now are contaminated.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心呢，现在是被污染了的状态。
Are contaminated by the desires to be the master, desires to be the enjoyers of everything.
他是被这个希望成为万事万物的主宰以及享乐者这么一件事情给污染了。
And all begins by the misconception that we are these material bodies.
而所有这一切呢，全部都来自于我们拥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也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就是这一具物质的躯体。
If we don't know our real identity, certainly we cannot know what we are supposed to do.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不了解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那也就不奇怪我们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了。
We don't know what is best for us.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And the whole material world, and in all material world, all living entities are living under this misconception that they are the material body.
那么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些生物体全部都是在这一个错误的概念下，也就是说认为我们是这个物质躯体的这个概念下在生活着。
And by being identified with the material body, they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material energy, and they are manipulated by the three modes of material nature.
那么就是因为自己是这个物质的躯体，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物质自，所以就变得是在这个物质自然的控制下，在这个物质自然三重属性的这个控制下，开始活动了。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material energy, we see dualities. Or I like this, I don't like this. I am better than this one. This is smarter. This one is more beautiful. This one is more intelligent. We see differences.
所以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物质能量的这个驱使下，使我们处在二元性的这个状态下，让我们觉得，就是我比。就是我比这个要我比他要强一点，他比我要好一些，这个比那个要棒一些，那个比这个要好一点。
We live a very artificial life.
现在我们就过着一个非常的虚假做作的一种生活。
And we are totally convinced that by satisfying these bodies that are our real selves, by satisfying the senses of these bodies, we will be happy.
而且呢，我们就深信，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让我们的感官快乐，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需求快乐的话，那我们就肯定会变得快乐起来。
So the whole process of spiritual education is aimed at changing the heart of the living entity.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灵性的知识的学习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改变我们的内心。
We are parts and parcels of Krishna. We are Krishna's eternal servants.
那么我们是 Krishna 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是 Krishna 永恒的仆人。
We are not masters, we are not enjoy, we are just servants.
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也不是享乐者，我们仅仅是一个仆人而已。
That's why any serious practitioner of Krishna consciousness, when he receives initiation, he receives a spiritual name accompanied by the word Dasa or Dasi.
那也就是这个原因是任何一个非常认真修习 Krishna 知觉的奉献者，他就会得到灵性导师的启迪。当他得到启迪之后呢，他就会得到一个灵性的名字。这个灵性的名字，他总是会以 Dasa 或者 Dasi 而结尾的。
That spiritual name is just to help us to be reminded of Krishna's a particular aspect of Krishna, and when the devotee is called that name, the spiritual name is purifying, and we hear that name is very purified. But that name is not our name.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灵性的名字。这个灵性的名字呢，它总是和 Krishna 相关。所以呢，当我们被呼唤出这个跟 Krishna 相关的这个灵性的名字的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记着 Krishna， 但是那个名字它并不是我们的名字。
Our name is Dasa or Dasi.
因为我们的名字是 Dasa 或者是 Dasi.
That's our real identification.
Dasa 或者 Dasi 是古人的意思，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
Sati Dasi, she's a servant of Sati.
那么 Sati Dasi, 那么她呢？她是 Sati 的仆人。
Dhanakeli Dasi is the servant of Dhanakeli.
那么 Dhanakeli Dasi 就是 Dhanakeli Dasi 是 Dhanakeli 的仆人。
Servants, we are all servants of Krishna.
对呢，我们都是 Krishna 的仆人。
And this is a concept that it's a revolution in this material world.
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概念。
Because the whole world is under the misconception that we are the master, we are the enjoyers.
因为整个这个世界都充斥着这个错误的概念，这个错误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享乐者，我们是主人。
This begins from childhood.
那么这个概念呢，是从儿童时代就开始培养出来了。
You can see how little children, even babies, they are so attached to their possessions.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们，即便是这些小婴儿们，他们都已经非常的去依附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了。
They are so selfish.
太自私了。
They think about their own interest.
所以呢，他们仅仅是去想着自己的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are the master, they are the controller in the universe.
他们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控制者，自己是主人，自己是享受者。
See, this is the main contamination in our hearts.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内心中的最主要的污染。
This ignorance of our real self.
所以呢，这个是由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真我的无知所导致的。
And because of this ignorance of our real self, we do so many stupid things.
那么也就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真我的无知，导致了我们去做了这么多愚蠢的事情。
And we break the laws of nature.
而且呢，我们也打破了主的这个律法。
We do things that we are not supposed to do.
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And the result we suffer.
然后呢，这个结果就会导致我们的痛苦。
We are miserable.
所以我们就很痛苦。
So we are miserable because we are doing the wrong activities, and we are doing the wrong activities because we are in ignorance.
我们之所以会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了错事，我们之所以会做错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处在愚昧之中。
It's only because of ignorance of our real self that we develop desire separated from Krishna.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无知，导致了我们培养出了一些和 Krishna 分离而在的一些欲望。
And then we get in trouble because the laws of material world are very stringent, very strict.
那么这样就会让我们深陷于麻烦，因为主他的这个律法本来就是非常的严格的。
So the beginning of our practice, we are all engaged. We are all encouraged to chant the holy names.
所以说呢，在这个练习之初，我们全部都是从念诵圣名开始的。
Because this is the best process to cleanse our hearts of all misconceptions.
因为呢，念诵圣名它是最好的去清理我们的内心，去扫除我们内心中的这个错误的概念的方法。
To get rid of all our material desires.
是最好的去清除我们的物质欲望的方法。
To get rid of all unwanted things.
是一个最好的去帮助我们清理掉所有的不想要的事物的方法。
Actually, any process of spiritual culture, any spiritual process,aim at cleansing the heart first.
事实上，所有的灵性的文化，所有的灵性的练习，它的目标都是为了要去清理我们的内心。
The heart means the mind.
那么这个内心，它其实也就意味着是心意。
The mind is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 soul connects with the gross body, the senses.
那么这个心意呢，其实是灵魂和我们的粗糙的躯体这个感官相连接的一个媒介。
So if our hearts are clean, are dirty.
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要是不洁的话
，The heart is like a mirror of the soul.
那么这个心呢，它就好像是灵魂的镜子一样。
So if the hearts are if the mirror is dirty, what do we see?
所以如果要是这个镜子是脏的话，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We just see dirt.
我们只能看到上面的尘土。
We cannot see the reflection of our image.
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从铺满尘土的镜子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形象。
So the same way, if the hearts are not clean, then we it's only dirt. So we engage only according to this dirt.
所以说呢，如果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内心要是不干净，上面铺满尘土的话，那我们只能看到的就是上面的这些尘土了。
We identify with the dirt, we identify with the material body.
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说会认同于这些尘土，我们会认同于我们的物质躯体。
We cannot see who we really are.
我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本真的身份。
So this is the process of Krishna consciousness, cetodarpanam ajanam, the shikshastakam, First we go, we chant in order to cleanse our hearts.
那么 Sven 的这个就是我们首当其冲要做的事情，在主的八圣规的第一条里面就讲到了 Chaito Dharpan Marjanam，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做的要是去清理我们的内心。
So when our hearts are clean, the mirror of ours are clean, you can see that we are not this body, we are a soul.
所以呢，当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清理，当这面镜子得到了清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并不是这个身体，我们是那个灵魂。
嗯。So we have, in order to take Krishna consciousness seriously,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n a material world we have been misguided.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是非常认真的去研习 Krishna 知觉的话，我们就能够理解到，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是被误导了的。
Our so-called leaders, beginning with our parents, with our teachers, whatever leaders are there, they are just misleaders. They are not real leaders.
那我们的这些领导，我们的领导从我们的家长，从我们的这个老师开始，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领导，因为他们
they don't know what is the aim of life.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生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So this is the problem in the material world.
对呢，这个就是在物质世界的问题了。
And now in this Kali Yuga, this problem has become more acute.
而且呢，现在在这个卡利年代，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So by this process, very easy process of chanting the holy name without offenses, we can cleanse our hearts of all this misguidance.
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也就是在没有冒犯的情况下去唱诵圣名，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清理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就清理掉我们所被误导的这种状态。
So this we cannot go without following this process. We can't achieve any purification of heart without following this process.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遵守这个程序，如果要是不遵循这个程序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成果的。
And this process, this freedom from misconceptions, freedom from misconception, freedom from all this misconception or this stupid desir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of chanting the holy names.
但是呢，这个从这个错误的概念，从错误的误导中摆脱出来，它仅仅是我们唱诵圣名的这个程序的开始而已。
So this accompanied by our regulated devotional services in our senses and practical devotional service, this is our process for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去有规律的去进行我们的唱诵，去做我们的这个奉献服务。那么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一个去清理我们的内心的不洁的一个程序。
We have to follow regulative principles.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遵循的是规范的原则。
Means we have to give up the most gross sinful activities or wrong activities.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放弃那些错误的活动，以及那些非常粗糙的罪恶的活动。
We have to engage our senses in practical devotional service.
而且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感官置力在实际的奉爱服务之中。
To learn how to use the senses in practical devotional service to Krishna.
要去学习着如何把我们的感官置力在为 Krishna 做实际的服务之中。
Means in practice we are learning how our devotee acts.
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练习，我们了解到了奉献者他到底应该怎么去活动。
This is how a devotee acts, engage all the senses in devotional service.
所以说呢，奉献者的活动就是把所有的感官全部都致力在奉爱服务之中。
That's what the pure devotee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are doing. They are constantly engaging all the senses in devotional service to Krishna.
那么这个在灵性世界的这些纯粹奉献者们，他们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他们是恒常不断地把感官致力在对主的 Krishna 的服务之中。
In their minds, they don't accept anything else than engagement in devotional service.
所以在他们的内心之中，他们除了为主做奉献服务之外，他们不会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So we are learning how to become like them.
所以呢，我们在学着像他们那样去做，变成像他们那样子。
We have to practice.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练习。
By practice, good practice, we become perfect.
因为呢，通过练习，通过很好的练习，我们就变得完美了。
Anything in life, we have to practice.
所以呢，在生命中，就是在这个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需要练习的。
We have to practice how to walk when you were a little babies. We have to practice how to talk.
那么，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我们就要学着走路，要学着说话。
Everything in life, even if we have the propensity in our hearts to do those things, we have to practice. We have to, and a certain regulated activities, you come to the point of being able to do what we are meant to do.
那么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当我们有倾向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一个有规律的这个练习，练习着练习着，我们才可以去做到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
So what is the result? What is the result of engaging in regulated devotional service?
所以说呢，当从事了有规律的奉献服务之后，他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What is the result of chanting Hare Krishna without offenses?
在没有冒犯的唱诵 Hare Krishna 的情况下，他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Is that our hearts will change?
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会发生变化。
Our hearts were like flour, like stone or steel will melt if you chant the holy names regularly without offenses.
我们的内心呢现在就像这个铁石一样坚硬，但是当我们在没有冒犯的情况下去唱诵圣名的时候，这块铁它就会慢慢的被融化。
Stone means outer stone, our hearts. A stone or steel means our hearts are imprisoning us from being free, are preventing us from being free.
那么内心就像是铁石一样，也就意味着它一直就桎梏着我们，不能够得到自由。
Like we are in a cage made of stone or a cage made of steel, we cannot come out.
就好像是我们被关在了一个由铁或者由钢或者说是由这个石头所造的一个笼子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出来。
So here in this verse, Sunaka Rishi is saying, if a person, when he's chanting the holy name, he does not feel like crying or the hairs and his body stand on hand in great ecstasy, it means that the body is still framed. It's hard.
所以呢 Sharanka Rishi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就讲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因为通过唱诵圣名而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发生这个泪如雨泻，还有就是这个汗流就是泪如泉涌毛发直竖等这些如醉如痴的征象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他的这个内心还是依然的非常的坚硬的。
So when our chanting of the names of Krishna becomes pure, then we experience ecstasy.
那么当我们去唱诵 Krishna 的这个圣名变得纯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到极乐之情了。
And then naturally tears will come down from our eyes.
那也就会很自然的使眼泪从我们的眼睛里面流淌而出。
And you'll feel shivering on the body, like if you were cold, you know, shivering, you know, trembling.
然后呢，你就会这个身体也会感到一些这种这个颤抖，就好像是我们在发烧感冒的时候的那种这个发热的那种抖动一样。
But as shivering in ecstasy.
但是这种抖动呢，是由于极乐所致。
So these are the symptoms that we are coming to the perfectional stage of our practice of devotional service.
那么所以所有的这些呢都是 由于我们的奉爱服务的练习而达到了完美阶段以后会产生的真相。
We cannot do this artificially.
我们没有办法是假惺惺的去达到这一点的。
But when we come actually to the perfection stage, these symptoms automatically appear.
但是当你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征象都会自然的显现而出。
It's like an indication to the devotee that is coming near to develop love of Krishna. Is coming to the point of very close to develop love of Krishna. Is indication.
那么这个呢对于奉献者也是一个提示，也就是说告诉他他已经很离这个纯粹的奉献服务，离 Krishna 已经很近了。
Srila Prabhupada said, if you really are serious about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Srila Prabhupada 说如果你要是真正的非常认真的去遵行
and you chant the mantra Hare Krishna trying to avoid the 10 offenses,
而且呢你也在努力的避免十项冒犯的情况下去唱诵 Krishna 的圣名。
Then naturally we'll come to this stage.
那你也就很自然的会来到这个层面。
It is not very difficult actually.
事实上这并不是很难。
Everybody can find 2 hours to chant the prescribed numbers of Maha Mantra.
那么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找到2个小时的时间去唱诵这个规定的玛哈曼陀罗的名字。
Every day we have 24 hours.
因为每天我们都有24小时的时间。
How can you say it's too much to take 2 hours to offer as a service to Krishna by chanting his holy names?
你怎么能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去唱诵主的圣名，以这样的形式为主做服务。
We still have 22 hours to do anything else.
因为除了这2小时之外，我们还剩下22个小时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But take 2 hours just to do the chanting of the holy names without anything else in the mind. It's doable. Anybody can do.
所以说呢，仅仅是抽出2个小时。在让心意不去想任何的事情的情况下去唱诵圣名，这件事情是可行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这么做的。
And you should not think that we do this for the benefit of Krishna.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想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要让 Krishna 好。
It's for our benefit.
这个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做的。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really going to get benefited by.Taking 2 hours every day to chant the holy name 16 rounds.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每天花2个小时的时间去念诵圣名16圈的话，对于我们是有极大的益处的。
So if we continue doing that, then naturally you come to a point that our hearts will melt.
那如果你要是不断的这么做的话，那就很自然的会来到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我们的心得到融化的那一点。
Means that our heart change.
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And all devotees who are seriously practic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they are experienced that their hearts are changing.
那么任何一个非常的认真的在修习 Krishna 知觉的人都能够体验到内心在发生着变化。
Does not mean, oh, we don't see devotees crying around, we don't see the devotees trembling and shivering, oh, maybe they are not so advanced.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在我们身边哭泣的奉献者，或者说是在这个身体不断的抖动的这样的奉献者，我们认为他是这个有了很大的提升，有了很大的进步。
Means this process does not really work because you don't see many devotees crying around.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奉献者在我们周围这样哭泣的话，就认为这个程序不这个程序是不奏效的，这是不对的。
No, the devotees they don't need to go around.Crying so everybody can see them cry or shivering or rolling on the ground. The devotees, they don't do that.
那么不是这样的，奉献者并不需要这个四处游走着哭泣，然后浑身颤抖，并且满地打滚，让大家看到他们这一点，并不是这样的。
But we see many devotees who have very little material desires.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奉献者，他们只有很少的物质的欲望。
And they don't waste their time. They always engage in some service.
而且呢，他们也不会去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总是在做着一些服务。
They really love to hear about Krishna.
他们真的非常的爱听关于 Krishna 的话题。
They love to live in atmosphere of a temple, a holy atmosphere.
那他们愿意去住在一个像这个庙或者说是有非常神圣的气氛的氛围的地方。
They are detached from material, from sense gratification.
而且呢，他们也不依附于任何的物质的感官享乐的事情。
And they are very humble.
而且他们也非常的谦卑。
So there are many devotees at that stage.
对呢，有很多奉献者其实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之上。
They are not going around crying and shivering and rolling on the ground.
但是他们并不会这个到处去这个哭泣，或者说是去让自己的身体颤抖，然后满地打滚儿。
Because these symptoms are not to be shown in public.
因为这样的这个征象并不是要在这个公众之地去展现的。
Srila Prabhupada quotes when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met Ramananda Roy for the first time,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was feeling so ecstatic that he was showing so many external symptoms of love.
然后 Srila Prabhupada 在今天这个要旨里面呢，就举了这个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在第一次见到 Ramananda Roy 的时候的情景。那么当 Chaitanya Mahaprabhu 看到 Ramananda Roy 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这个极乐的，那他这个身体他就是忍不住的要去展现出好多的这种征象。
But because they were surrounded by non-devotee Brahmanas and other servants of Ramananda Roy, Lord Chaitanya controlled these symptoms.
但是呢，由于当时他们还和很多的这个非奉献者的一些婆罗门以及 Ramananda Roy 的一些仆人们在一起，所以说呢，主差丹尼尔·马哈帕布他就一直在控制着他自己的这些征象不被显现出来。
So, very often these symptoms are not visible in the body of a first class devotee.
所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征象是不会在一流的奉献者的身上去看到的。
Because people will misinterpret.
因为如果要是他们要这样展现的话，人们就会去误解。
But there are people like to show these symptoms.
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愿意去展现这样的这个征象。
Means they are not really very advanced devotees.
那其实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精进高深的奉献者。
They are actually still very envious.
Envious. Okay, 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嫉妒心的。
They are envious of great Vaishnavas because great Vaishnavas are very pure and they are not. So they pretend to be also very advanced by showing externally these symptoms of ecstasy.
所以呢，他们其实内心是对于这些伟大的 Vaishnava 们有这种嫉妒之心，因为这些伟大的 Vaishnava 他们是如此的高深以及非常的纯粹，但他们没有，所以说呢，他就要让自己装出这些外在的这些这个征象，让自己也挤进那个行列。
They show tears in their eyes.
那么他们会在眼睛里面这个展现出泪水。
Or they may show trembling in their body.
或者说他们的身体会发抖。
And sometimes in a holy dham, we can even see some of them even start rolling the ground and fall unconscious.
那么我们在圣地甚至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他就开始在地上打滚，然后呢就失去了知觉。
And common people, they think, wow, they are so advanced.
那么作为普通人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实在是太高深，太精进了。
Because they show externally all these symptoms of great ecstasy.
因为他们在外在全部都表现了这个在极乐的时候展现出来的征象。
And there is a way to find out if they are really serious.
那么有一个方法去可以验证他们是不是真的。
You take a stick and you beat them.
就拿个棍儿去打他。
And if he really stands up and it goes away, then you know it is fake.
那如果他要是挨打了以后立刻就站了起来然后就跑开了的话那你就可以发你就可以觉得他是装的。
So in serious temples, they always have this method of checking if a person is really bona fide to touch the person with a stick to see how the person reacts.
所以说呢，在一个就是非常的这个严肃认真的这么一个庙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这样的方法，就用这个棍儿去触碰这个人，然后去用这个方法去验证他是不是真的展现出了这样的真相。Mm.
Even when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came for the first time to Jagannath Pura and met Lord Jagannath, when he saw Jagannath, he felt so much ecstasy that he fainted to the ground, unconscious.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第一次来到 Jagannath Puri, 然后呢，在这个 Jagannath 庙第一次看到主 Jagannath 的时候，他一下子被这个极乐所淹没，然后呢，他忍不住的。跌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So the servants of the temple, they were going to beat him with a stick as they do with any common person.
然后呢，这个庙里面的这些仆人们呢，就要用这个对常人的这种方法，拿棍儿去打Chaitanya Mahaprabhu，去看他是不是真的。
But fortunately for them, Sarvabhaum Bhattacharya was nearby, was a superintendent of the temple, and he could notice that unconsciousness of Lord Chaitanya was very, very special. So he stopped them, prevented them from beating the Lord.
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刚好当时这个庙里面的这个管理者 Sarvabhauma Bhattacharya 他刚好在那里，然后他呢是能够看出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绝对和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立刻制止了这些庙里的仆人去殴打。这个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以至于他们就免除了去打主的这么一件事情。
So you take it for if you see people manifesting these symptoms in public, just take it that most of the time we could say 99.99% of the time is just fake.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是。在这个公众之地，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们展现出这种外在的极乐的这种真相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有99.99%的这样的情况都是假的。
嗯 ，Srila Prabhupada was a very exalted pure devotee of the is a very exalted pure devotee of the Lord, but he refrained from showing ecstatic symptoms to his neophyte devotees.
舍拉帕帕他就是主的一位非常的高尚的纯粹的奉献者，但是呢，在他的这个出席的奉献者的面前，他就会这个束缚着自己不去展现这个极乐的真相。
Only a few rare occasions, Srila Prabhupada show a little glimpse of these ecstatic symptoms to a few present devotees.
只有在非常少数的情况下Srila Prabhupada 对他的极少数的一些门徒展现过一点点这个非常极乐的真相。
Because it's not by showing the symptoms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recognized as exalted devotee.
所以说呢并不是通过展现这些外在的声响来被别人承认你是一位非常高深精进的纯粹奉献者。
And a very exalted devotee does not need to be recognized by others.
而且呢，一位真正崇高的奉献者是不需要被别人去认知的。
Is already recognized by Krishna.
因为他已经被 Krishna 所认知了。
So he does not need to show to others that.Is exalted devotee because it's not his attitude. By nature, he's very humble.
所以呢，他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去证明他是一位高深崇高的奉献者。 因为这也并不是他的本性所在，他的本性就是非常的谦卑的。
But we can see by practical things, practical symptoms how a person is really very advanced.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事情上，可以从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这个啊征象上，可以看到这个人是非常的高深的。
That person does not waste 1 minute without being engaged in devotional service.
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不会浪费哪怕一分钟的时间不去做奉献服务。
Is always very eager to hear about the glorification of the Lord.
他总是非常渴望的去聆听关于主的荣耀。
Is very attracted to leave or to visit the holy dhamma of the Lord.
然后呢，他也非常的被吸引着去住在圣地或者去朝拜圣地。
Is very detached from material happiness.
而且呢，他也非常的这个不依附于物质上的快乐。
Is not interested in sense gratification.
也就是说呢，他对于这个感官的享乐没有任何的兴趣。
And is very humble by nature.
而且呢，他的本性也是非常的谦卑的。
It's only by these symptoms that we can notice a person who is very advanced, not by the other crying and rolling on the ground or trembling.
对呢，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认出这人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高尚的精神的一位奉献者，并不是通过他是不是哭泣，是不是身体在颤抖，是不是在地上打滚。
And it's through these symptoms also that you can know if our hearts are melting or if our hearts are still stone or like steel framed.
那么而且也是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去验证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已经被融化掉了，还是我们的这个内心依然还是像是这个像铁石一样的坚硬。
We should not measure our advancement by seeing why I am not crying and trembling like a pure devotee.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用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还不能够像是一位纯粹的奉献者那样去颤抖哭泣，去衡量我们是不是进步了。
These things will come naturally when we follow the real symptoms of advanced devotee.
因为呢，当我们很好的去遵循了这些精进的奉献者的这个步伐之后，所有的这些征象呢就能够自然的展现出来。
Never waste a moment without being engaged in devotional service.
也就是永远都不要浪费片刻的时间不去从事奉献活动。
Be detached from sense gratification.
而且呢，也要去不依附于感官的享乐。
Always eager to hear about the Lord.
总是非常渴望的去聆听关于主的话题。
Very attracted to live in a very holy atmosphere.
而且呢，要非常的被吸引着去住在有神圣的氛围的地方。
And very humble.
而且要非常
free from pride.
要免除骄傲感。
Then these are the symptoms that we have to develop.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培养出来的征象。
And we'll come to that stage if we follow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s nicely and we chant holy names without offenses. This is the promise of Srila Prabhupada.
而且那如果我们要是很好的去遵循这些原则，要是很好的去信守这个程序，然后很好的去念诵圣名的话，那么我们就
without offenses.
如果是不去这个冒犯的话，那释勒帕帕他就这个给了我们的承诺，我们就能够取得进步，去达到那个纯粹的层面。
Guaranteed.
这是被承诺了的，被担保了的。
We have to put our effort.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Okay, we stop here.
我们的讲课这部分就先停到这里。
And you have any question or comments?
Yes. Now I see a question from Pushpasara Mataji. 顶拜阿叔，请问阿叔在庙里必须要做服务，那就不能够在早上把念诵做完，怎么办呢？有时是一整天都在做服务，就没有时间念诵。Please accept my very humble businesses. if we do the service in the temple, that will be very hard to finish the chanting in the morning. What to do? Because sometimes we have to do the service in the temple for the whole day, so we don't have time to chant.
Yes, you have to go to bed very early and wake up before you have to do all this service. You can chant the holy name.
应该就是很早就应该休息，然后呢，在做所有的服务之前起来，先把颂念完。
That's what many devotees who do constant service in the temples. They will go to be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hey wake up two hours before the program starts, so they can chant their rounds.
那么在庙里面，很多服务的奉献者就是这么去做的，就是他们一天都在做，不停的在做服务。所以说呢，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在能够休息的第一时间就休息。然后在第二天做服务之前的两个小时起来，先把诵念完。
Sometimes they don't even sleep enough, so in order to wake up early and chant their rounds before having so many service to do.
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不够时间睡觉的，因为他们就为了要完成他们的这个念诵，所以他必须要提前让自己起来，否则的话，他就第二天还得去从事那么多的服务。
Yes, you may say, oh, then we feel tired during the day. You may feel a little tired. Then if you are exhaus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n it's very easy to go to bed early.
那然后你可能就会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是啊，但是如果要是觉得很累，一整天下来觉得非常的疲惫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晚上能够很早的就能够入睡了。
And the earlier you sleep, the more beneficial hours of sleep you have for your body.
而且呢，我们休息的越早，对我们的身体也就越健康。
So this is one way I would suggest.
所以呢，这是我向你这个提的一方面的建议。
And the other way, if this is too difficult for you, you have to arrange with the temple management so that they should allow you a period of 2 hours during the day, some period of 2 hours where you can chant your rounds if you don't waste time doing things that are unnecessary.
那么如果要是这个要是太难去执行的话呢，你就需要跟您的这个庙里面的这个管理人去进行商榷，让他们给您抽出一天中有两个小时可以去念诵的时间，这样您就可以把这个两个小时间去念诵，而不把这时间浪费在去做其他的事情上。
But it's really a blessing to have opportunity to live in a temple atmosphere, because in such atmosphere you use every moment in the service of in practical loving service to the Lord.
但是呢，能够住在像庙里面这样的环境的地方呢，其实是一个真正的祝福，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内去生活，那么你就一直都处在一个对主做奉爱服务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All the devotees in China who do not live in a temple atmosphere but have opportunity to go to the holy dhamBecause they are in that atmosphere, a holy atmosphere, and staying in the temple, they feel so eager to be engaged, to do service, and chant the holy names, and not waste time.
那么在中国呢，因为没有奉献者是真正的住在这个庙里面，是生活在庙里面这样一个氛围里面的，所以说呢，中国的奉献者就非常的渴求着能够到这个圣地去。那么当到了这个圣地以后呢，其实是。因为处在了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就非常的渴望着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待着，并且能够去做服务。
Okay, and that's the only question.
Yeah, that's the only question. Sunny Maji, 上个星期还有问题吗？我觉得好像上个星期由于时间没有了，然后呢有一个问题留下来。I remember there was a question from last week.
We didn't reply.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Oh, maybe that is the initial.
I see. It was a comment. No?
What's a comment? Well, I forgot.
You can see. Is it there? Just move the page.
Oh, well.
Is it there?
Oh, yeah. Oh, yeah. You actually you answer everything. I got the.
Yeah. Okay.
Okay.
Okay, we stop here.
那我们今天讲课呢就停在这儿了。
稍等稍等，又有一个问题提上来。
Hold on, there was a question here.
It's coming slowly by the air waves. Dina Tarini Devidasi.
Dina Tarini Devidasi. 顶拜阿叔，最近有一位北京咕噜库尔学校的学生念诵的小视频，孩子们在祈祷着念诵，其中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祈祷 Krishna 能在她睡觉的时候也能出现，并带着哭腔念诵着。有些奉献者认为这些孩子不正常，有些奉献者认为孩子们很正常，是我们大人不正常，孩子们很纯真，老师教我们他们就学，老师教什么他们就学什么，他们就是一张白纸，请阿叔开示。Please accept my very humble reasons. Recently, there was a video clips showed in the WeChat group.
Cannot hear you.
阿叔 can you hear me?
Hello.
Hello. Daddy.
Yes, 我在这儿，我能听见。听见您，对您和阿叔我都能听到。
阿叔
can
you hear me? Yes.
Okay, well, I didn't hear the translation.
I haven't finished it.
Okay.
Can you hear me now? No, I will do it from the start again. Recently, there was a video clip about the Gurukula students chanting showed in the WeChat room. The video clip shows a 4 or 5 years old girl chantingto pray that Krishna can manifest it in her dream, in her sleep. And also, she is wearing a kind of crying tone to chant. So some of the devotees think this child is not in the normal state. However, some of the other devotees think that these children are very normal. Actually,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adults. Actually, the children are very innocent. Whatever they teach them, they will just learn from the teacher. They are just a piece of white paper. So whatever has been written on them, they will just accept that.So please explain.
I don't know about this, but I didn't see this video.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But I can say that our children born from devotees are certainly not ordinary children, because to be born in a family of devotees, particularly if the parents are very serious, means these children already performed devotional service in their past lives.
那么首先呢，我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所以说呢，我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视频里面所展现的这个景象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能知道的就是，出生于奉献者家庭的这个孩子们，他们本身就不是非常的这个，他们本来就不是平常的孩子，他们应该是就是已经修习过 Krishna 知觉的了。
嗯嗯 ，So.It is possible for a child of 4 or 5 years old to manifest symptoms of great attraction to Krishna. Yes, certainly.
那么所以说呢，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其实是有可能能够展现出他非常的被 Krishna 所吸引的这种征象的。
Prahlad Maharaj was a small boy of 5 years old that already had the symptoms of a great Vaishnava.
那么这个 Prahlad Maharaj 他呢是一个五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展现出了一位伟大的 Vaishnava 的征象。
And he was not even the son of a pure devotee. His father was a demon.
而且呢，他甚至于不是一位纯粹奉献者的孩子，他的父亲还是一位恶魔。
But because he got a great mercy to hear Narada Muni when he was in the womb of his mother.He got so much spiritual advancement from that.
但是呢，他遇到了这个那儿，他得到了这个那儿的父的这个仁慈。当他还在这个母亲的子宫中的时候，就遇到了那儿的穆尼，所以呢，他是在这个里面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启示跟仁慈的。
So unless you know this particular child, it'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judgment. Maybe. the child was just saying like this, or maybe the child is really like that if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child.
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在不就是真正的不了解这个孩子之前呢，实际上是很难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这个评价的，因为也许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按照老师所教的这样的这个方法去表现，但是也许可能这个孩子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再去展现。
So it's possible.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It's possible for a small child to manifest symptoms of love of Krishna or a great attraction for Krishna, yes.
真的是很有可能对于一个很年幼的孩子就能够展现出来对于 Krishna 的依附以及爱恋之情的。
But we have to know the person in order to make that judgment.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孩子，然后呢，才能够去做出任何的评判。
So just by seeing a video, you cannot really make formulate an opinion.
所以说呢，仅仅是通过看一个视频，你是没有办法去就是有任何的这种意见或者想法的。
We need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at particular child and the parents.
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就是更多的了解这个孩子以及他的家长的信息。
But the fact is that it's possible for a small child to manifest symptoms of affection for the Lord, yes, and dream, and pray to the Lord to dream about the Lord. It's quite possible, yes.
但是呢这个结论就是说是非常的有可能的展现出来的事情就是一个孩子他会对于主有极大的这种依恋以及这个吸引之情，而且呢，他也有可能他会去祈祷这个 Krishna 会展现在他的梦里面。
Okay,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大家。
Thank you. Sati Mataji, Danakele Mataji to allow us to have this gathering together.
谢谢萨提玛纳吉，谢谢丹纳克里玛纳吉，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
Srila Prabhupada ki jai, Srimad Bhagavatam ki jai, Itai Gaura Premanande, Hari Hari Bo, Hari Krishna.
Ki jai. 怀昆的之音，服务员聆听。今天的早课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 Krishna Baladev Prabhu 阿叔为我们的精彩讲述以及耐心讲解。非常感谢萨提玛纳吉为我们安排的这个平台，感谢所有的奉献者的聆听，祝大家今天在 Krishna 知觉之中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周日。 Hare Krishna。